我一生是介绍耶稣的，这几天介绍人，求主赦免。如果介绍错了，就请人赦免。苏立忠牧师，我还以为他是三四十岁，原来已经59岁了。他从前曾经在马浪神学院做过的学生，后来在新加坡三一一神学院，又在辅仁大学，他拿到博士学位，是神学，是宗教教育系的博士。现在他在新加坡长老会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做牧师，是很有才干，讲话眼光很清楚，而且常常你注意到他的时候，你看到他好像很注意你一样的。感谢上帝，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传道人。我们现在就请苏牧师上台。
主内长辈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一生影响我两位我的恩师今天都在这，一位就是陈金师博士，当年他的牧会使我的生命受他极大的冲击，一直到唐牧师出现在他的聚会中间，我走向前把自己献上。我回顾我自己的人生，可以走到今天，无论是在教牧的生命深受到陈金师博士的影响，我的神学基础可以说是唐牧师替我奠定。我上他的课，每一次上完课以后我沉思了好久，可是他的课不是不需要读书的，只需要上课的，不需要做作业的，不过呢领受是最丰富的。所以这是我生命里头很感恩上帝给我的引导，给我生命所带来的两位恩师，谢谢他们。今天和大家谈消费主义，这一回你来马来西亚消费了多少？不是问你这一回来马来西亚花费了多少，花费比较不那么高尚，消费显得比较高级一点。那么什么叫做消费主义呢？所谓的消费主义是指一种毫无顾忌毫无节制的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把消费看作是人生最高的目的的消费观和价值观，这就是消费主义。而今天有人称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一个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就在后现代主义的精神里头非常透彻地把它落实了。而今天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有能力去消费，因此我就希望经济不断地增长，好让我可以有无尽消费的能力。结果每一个人都希望去拥有，去达到能够消费的能力，因此久而久之我们相对的不是去拥有消费，而是被消费所拥有，而消费就变成了我的主子，成为我的主人，我成为他的佣人，我变成他的奴隶，我被他控制。所以今天我们翻开报章看的不是国际版，不是国内新闻，是财经版。是什么能够使我发财？这种的观念，这一种的心态已经逐渐的每一天都在我们生命里头在形成。所以消费主义吞噬了我们人性，我们对于在地中海受难的百姓，我们认为那不是新闻，是旧闻，我们充耳不闻，我们闻而不见。相对的，我对于哪里使我可以发财，使我可以拥有消费的能力，我极其的兴奋，我极其的渴望。因此这样的一种的精神正在吞噬我们的人性和今天的教会。可是教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一股的潮流？ 我们是一味的负面的去排斥它呢？或者是以严谨又正面的心态去回应它？我们可以说消费主义是不好的，一句话解决了，凡是有消费精神的东西一律的在教会里头都被排斥，可能吗？可是如果我们不防备，消费主义的精神侵蚀了我们的教会，吞噬了我们的教会，今后的教会跟社会的团体跟另外一个俱乐部一个公会并没有太大的分别。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应当怎么回应呢？反对的人认为这是违反圣经的世俗精神，因此我们反对，基本上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就像 Dean Inger 所说的，他说那些以这个时代精神结婚的人注定要在下一个时代丧偶，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话。这种的精神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的，尝试满足人的需要，正如铁娘子戴作尔夫人所说的，没有社会，只有个人和家庭，是以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种精神。消费的目的是要满足自我的需要，所以消费主义应许借着消费能提供人一切的所需，包括慰藉、快乐、满足、力量、气味、地位、舒适、和平、幸福、青春、平静、性感、个人的吸引力、健康、浪漫等等。他会给你千万个、一百零亿个应许，告诉你你只要消费你会怎么样。你看那个打广告卖公寓的，一个男的跑过来，他的孩子跑过来，然后拥抱在一起，然后又跟老婆躺在游泳池旁，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写照。只要你买我的公寓，你就有这样的家庭生活。事实上游泳的都不是这些人，是他们的佣人。消费主义给你的应许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要满足你内在的一种欲望，想要拥有的欲望而已。无形中我们会把商品神化化，是生命中追求的终极目标。所以圣经的话说，你不是侍奉上帝就是侍奉马门，也就是说马门有一种的能力叫你向他膜拜。所以消费它有一种控制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俯伏称臣，以它为主，期待耶和华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比如说现代人进百货公司就好像每一个星期他来礼拜堂一样，所以我今天到 shopping mall 跟我到礼拜堂相对来说是没有太大分别的。所以呢，一个广告版跟一篇说服力的福音单张其实也差不多一样。电视广告明星和一个牧师在传福音讲见证也蛮类似的。银行的提款机等于你在那里祷告求求神的供应，我只要按一按钱就出来，我祷告上帝请你给我。资本家就是大主教，小店主就是牧师传道。那这样的一种的对比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正在面对这种消费主义的吞噬，使我们教会有意无意间把这种精神带进来。你进入 shopping mall， 你出来的时候你拿着 LV 的袋子走，那种感觉真好。我有一回经过一个店 LV 的店，到了店门口，他送这个购物者出到门口的时候，两个人送他到门口，然后把购物袋交给他，然后深深的向他们鞠躬。你如果是购物者，你的感觉真好。所以你有能力消费，他把你当作公主，把你当作王子，在你生命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优越，这就是消费主义企图要给你的东西，来满足你。所以这也构成现在进入教会，我们要选购教会，选购那一些能给我带来满足感的教会。 如果我到这个教会听的都是责备的话，大概我不想来，我要听的是安慰鼓励，使我得到建立，所谓建立的话。所以我要选购教会。所以从一个教会走到另一个教会，就好像购物的人从 Jasco 走到 Parkson， 再从 Giant 又转到 Giant 又转到 The Store 一样。所以呢，他不断的在消费教会。我来这间教会三个月，然后我又到另外教会3个月，我一年跑了4间教会以后，我才决定我要选购哪一间教会。这种的精神已经在今天的信徒中间出现了。消费主义进入教会的精神是高举成功，也走向了财富神学，最终以金钱价值取代信仰的价值观，这是非常明显的。世界第二次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的发展，人的消费力大大的提升，以为只要有钱要买什么就有什么，这也是我们的自由和权利。而你有了钱，你的权就大了，讲话话语权也大了，像今天的中国是吧，我话语权大了，以前讲话比较小声，今天大声了，因为有钱了。所以今天中国人出来讲话也很大声，因为他们有钱。不过外面人很喜欢人民币，但不是很喜欢中国人，因为你们讲话太大声了。你有消费能力，他就喜欢你，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一股世俗的潮流就渗入了教会，教会将沦为累积财富的精英团体，而不是充满爱心彼此联系的爱心群体。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让这一股的潮流进入教会。所以人们视财富为神喜悦和祝福的记号。今天在灵恩运动里头所谓的财富神学，基本上是那么简单的一种神学观，凡是上帝祝福的，上帝就给他健康，上帝就给他财富。甚至有一个牧师讲到完了以后，请弟兄姐妹把你的钱包拿出来，然后按手在钱包上面祷告，上帝啊，下个礼拜一定要让我钱包满满的，这是真实的。所以在灵恩运动里头，把这一种的财富神学其实是符合世俗的这一种的所谓的消费主义的精神而建立出来。你求你就必得到，你不求因为你没有信，如果你信又求，上帝说凡叩门的我一定开门，所以你祷告上帝一定应允。上帝不给你是因为你没求，你求上帝不能不给。什么神学？上帝是你的摇钱树，你信就有，我倒转去信，信就好，因为我信上帝，上帝不能不给我。因为如果你不给我，我已经信你，所以你一定要给我，我用信来控制神。信是我的神，是我的上帝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理解。上帝是我们的主。第三，消费主义我们反对它，因为它强调神迹经验，麦当劳化，神秘主义。所谓的麦当劳化就是普遍化，你到处可以看到麦当劳。消费所推动的是一种感性文化，难怪 Richter 曾经指出，以经验为基础的宗教是十分容易推销的产品。他认为那一些在背后推动多伦多神恩的人 Toronto Blessing 明白市场的需要，所以利用消费者对刺激和拥挤令人神经紧张的宗教的要求。这句话我认为是十分贴切的。所以你看到1995年夏天有30000个英国朝圣者，几乎都是圣公会的人，因为圣公会每一个礼拜做礼拜的时候都念公祷文。你开始到圣公会聚会念公祷文是非常美的，因为其中的词汇是那么有深度和优美。不过念了10年之后，我还在念，我有一点纳闷，有一点僵化，有一点感觉到枯干。因此在灵恩运动来到的时候，受到最大冲击的是圣公会。 所以圣公会有30000个英国的朝圣者花了2500万英镑到多伦多去寻求灵恩经验。我这个时代不可以没有经验，所以呢我必须去寻求经验，我下一堂会提这个课题。所以朝圣者可以迅速地得到肯定，一种安慰人的情感经验，倒在地上是非常舒服的。我曾经问过一个，你倒在地上的感觉怎么样，他说如睡一场觉。我说睡觉回家睡就好，为什么要在这里睡呢？不过在全大家的见证之下，睡觉是比较神圣和高尚的。 Percy 称多伦多那一种灵恩经验为快捷简便和以消费者为导向麦当劳化的神秘经验，而是没有深度的。那有一些的灵恩经验甚至有金粉从天而飘下，真的有一些还把牙变成金牙，难道你要拔掉去当吗？真的没钱吗？需要把牙变成金牙吗？这种上帝所看的经验，所谓的灵恩经历，在圣经里头每一次耶稣基督行神迹都有意义和目的的。而你花撒金粉变金牙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目的的，那不是来自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的基础上面去理解这一种所谓的神秘经验。所以用软技巧去推销信仰，这种的世俗的消费主义将会使教会的讲台有关于审判公义舍己委身的信息逐渐的消失，跟随主是没有需要被十字架的。所以今天教会讲台渐渐的不容易再听到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信息了，只是谈一些安慰烧人家的痒又烧不到痒处的那种的做法，我们常在教会里头听到了，且没有多大的意义。对很多人上教堂来说，基督教已经变成了主要的一种的生活方式，一种的精神特质，一种的文化或一个俱乐部，而不是一种信仰或者关系。那是有一位主要求我们追随者完全委身，希望他们过群体生活的这一种的观念，这一种的理解逐渐消失了。我不得不去教堂，因为我爸是教会的长老，我总之把我的椅子坐烧了就完成了我的责任。他不是来教堂去建立和神恢复和神的关系，去面对自己在上帝道前的一种的沉思和反省，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也为着迎合这一种的群众，我们所推销的恩典变成是什么？是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不需要认罪悔罪就可以领取赦罪的恩典，是没有需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可以过着得胜生活的恩典，是没有行为的信心的恩典，我下一堂会进一步和大家探讨。而另外谈到赞成的这一方面，而赞成者认为这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他认为消费主义不是完全负面的，它会带来一些正面的，我必须比较认真比较严谨的去看待它。这个市场既然是一个竞争的市场，教会也应当竞争，怎么样跟世俗主义竞争，好让我们可以把这一群人从世俗主义里头把他们抢夺过来。所以我要用一些方法是他们能够理解，是他们愿意回应的一些的方法途径，使到他们愿意坐下来聆听我传的福音。正如保罗宣称，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因此必须以各种的途径将福音带给这时代的人。而消费主义它必使教会必须要改进，必须要改变，你不改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等死。就像昨天唐牧师说，你不传福音你就是自杀，同样的道理。我今天坐着不愿意改变， 你只能等死。而你要改变，当然会有危险。当我带领我的教会开始改变的时候，有人反对，我的回答很简单，你如果怕跌倒，最好的方法就是躺着。如果你要走，就有可能跌倒，可是问题不在跌倒，问题在跌倒之后你能不能爬起来。改变是非得做的不可，你不变则亡。而这一句话已经过时了，这个时代是不速则亡，你不迅速的改变你就完，你就结束了。你做生意的如此，做教会的也是如此。我如果不把教会很好的带来，向着上帝日日的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请问你是耶稣吗？如果不是，让我们去回应上帝要我们不断更新的这种要求，这是福音的要求，那我们就要改变。而改变不仅要快，方向还要对。我是来自传统教会，我是改革中的，我是长老会的子弟，我跑到新加坡去找灵恩运动的途径，到那里的教会去朝圣，我带回一套的东西到我长老中，我讲灵恩，我谈医治，我谈方言，很快的我的教会的长执会就分裂了，我的弟兄姐妹的群体也分裂了。为什么？因为我的方向错误。狮子在追羚羊的时候，羚羊跑，他一定要跑得比狮子更快，因为有关生死的问题。对狮子来说，悠哉闲哉的追他；对羚羊而言，你必须跑得比狮子更快，要不然你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更重要的，你不仅跑，你还要跑正确的方向，你跑向狮群的方向，你是叫自寻死路。所以你必须了解你自己教会的传统和神学的背景，必须去寻找到一个正式的楷模，好让你能够转变。像昨天晚上提到的 Thomas Kuhn 所说的，你必须要有这一种转变的楷模，我要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消费主义提醒我们，你要改变，好让教会所传的福音他们能够聆听。消费主义其中一个特征就是选择性多。我到商店里头去，我要买蜜糖，我要买手机，不是一款的手机，不是一款的蜜糖，那里有100种的蜜糖或者几十种的蜜糖，我拿起来一个一个看看它的包装，看它的价格，看它的出产地，然后我决定我买哪一种蜜糖。同样的，我来到教会，这个教会有没有提供我孩子需要的主日学？这个教会的氛围如何？我进来有没有属灵感？或者冷冰冰像套殡仪馆？他们到 Red Warren 的教会， Red Warren 讲过一句话，他说他们进到我的教会还没有听我讲到之前，他已经决定下个礼拜要不要再来。为什么？因为下面的招待使他亲切如归，宾至如归，感觉回到自己的家是那么的温馨。我们必须把教会改变，让我们能够吸引他们留在教会去经历神的爱。而教会的团体本身没有爱，进来感觉这个批评那个，那个批评这个，每一个都是以牙还牙，以脚还脚，结果看来看去全部都是残废的。我怎么有可能进到这样的教会？因为恐怕我也是残废的一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消费主义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改变，让听众，让群众从世俗的社会走进教堂的时候，真的能够听到福音，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他的需要，不是他觉得需要的需要，而是我们让他告诉他上帝认为他需要的需要，以至于让他从内心的深处发出那种对需要的呼喊。这是你和我的责任。 消费主义是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是具个人取向的。教会若能借出某一个群体为他们量身定做这种具体的目标推销布道法，是更具吸引力的。有人问我，牧师，你有可能吗？我们一起来做监狱事工。我回答很简单，我说对不起，你偶尔叫我去监狱讲道行，但叫我教会做监狱事工不行，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监。我的教牧，我的长职，没有一个曾经在监牢过经验的人，而我的群体的结构是比较忠诚的人。这种非常基层或者从监牢出来的人，他们如果穿着短裤拉着拖鞋来到我教堂做礼拜，全部的眼光会看他，他会非常不自在。我直接告诉他，这不是我能做的，对不起，你找另外教会去进行吧。相反的，如果我很清楚知道我的群体是谁，我为这个群体去思考，我怎么样能够吸引他，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使他进入教会，这是你和我要思想。消费主义，他们在推销任何一个产品的时候，他们认定了哪一个是他们要推销的群体，怎么样的途径能够达到我们推销成功的方法，这是你和我要做的。耶稣侍奉的模式也没有忽略群众的需要，包括医病赶鬼、喂饱饥饿的群众，在婚宴中将水变成酒等等，这些都是赞成者提出的一些的圣经根据。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消费主义这股浪潮太大，它的冲击力太凶猛。当我们在开放的中间，很多人会为着满足他们而改变了自己，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分别，把教会沦为一个俱乐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是我们必须要守着这福音的不可更改性。另一方面，教会又能够更容易的用一种更容易被理解的方法去推销，所谓的推销我们的福音，让他们能够接触到这个福音而回到神的跟前，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坚信现代人是需要福音的，同时我们也当分析周围的文化，并了解其中生活的人的需要，并出于真诚的关怀引发他们走向福音，以灵活的方式推销福音，以对主的委身，是无需对立或者分隔。为什么当我要改变的时候，我要能够更好的吸引他们，难道我就走世俗主义吗？难道我就向消费主义投降吗？不是的，我能够一方面抓到这种精神，另一方面我对主的委身还是那么的肯定。消费主义冲击下的教会很多是没有委身。接下来我会看和大家看教会的生活形态应当怎么样的去回应这股浪潮。消费主义成了现代人的文化，马克思甚至认为消费主义就是商品拜物教的变种。人们已经把商品神化化、绝对化了，我们必须重拾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是管家，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我们要活出简朴的生活。今天的社会过度消费，吃得太多，喝得太多，用得太多，造成过度的生产，消耗了资源，自然生态失态。商家认为只要生产就会有需求，这个次序跟过去跟现代主义的时代是相反。过去你有需要我生产，现在是我生产然后制造需要，我有了这个产品我就会打广告去刺激你的需要，所以广告是刺激需要的途径，让你由不得的让广告带着你走，因为你是一个随着感觉走的时代的人，这样没有理性很容易就被消费主义抓着走了。 而这种消费文化使人尽量的生产与消费，一方面剥削了大自然，另一方面丢掉的东西回到地球的生态环境中，因为有不会变成无。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我住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个胶带，你每一次丢干电池的时候，拜托你，你不好丢进垃圾桶，你要收起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让你放在那，我们会定期来把这一些的东西收掉。为什么？因为在干电池里头有一种东西叫做水银 Mercury。 水银这个东西当你丢掉的时候，它不会消失的，它会进入土壤，进入水中，然后它会变成银彩，变成雨水掉进大海，然后鱼虾把它吃了，我抓了鱼虾再吃了，就进入我的身体里，然后我的骨骼开始变化畸形了，因为水银过多。所以今天我们的病跟这个自然资源生态的一种变化或者被破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我们尽量的消费，而只有一个地球，而人口不断的增长，消费能力不断的在膨胀，这样一来会把这个地球的生态给破坏了，而人将会首当其冲。人有人权，物有物权，你无止境的剥削它，有一天它会反扑过来，这个叫做报仇，你就会患上癌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有不会变成无，那怎么办呢？问题是自然界能忍耐承载多久呢？而教会不应该以拥有来建构身份荣耀自己，更当用善用资源，负起对他人的责任。当我们花了一笔钱去建这个大礼拜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蛮挣扎，因为花了这么一大笔的钱去做这样的一间大礼拜堂，我们接下来还有多少的资源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还有去建更多更多在外头穷乡僻壤的礼拜堂，这是我们的挣扎。当然后来我一直自我安慰，只要把母堂做好，不断的扩展，资源会不断的进来，继续的做更多更多福音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善用上帝给教会的资源，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都应当表彰这种精神。我发觉到有一些传道人，他开始去投资房地产，后来他得利了，他赚到钱了，他也辞职不干了，因为他以前把传道的功夫当作一份的置业，然后驾着非常豪华的汽车在马路上奔驰，讲话的声音比以前高调得多。我要问的，这些人真正的是为着福音的缘故，真正的去实践上帝的话语吗？或者我们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间，我们跟他同流合污，我们又对会友说你们需要福音，是真的吗？福音给我们的教导到底是什么？那个精神到底在哪里？耶稣基督说人子连安枕的地方都没有。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活出爱的生命。消费主义使人被物化，人际关系也被物化。今天在北京，他们的口号是什么？房子比男人更好，狗比男人更忠实，其实也一样，狗比女人更可爱。我们的时代已经把人物化了，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很可怕。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生活是否也是这样？一个被物化的家庭、物化的社会，个人的生命、家庭的生活、社会的阶层将会出现分裂的现象。仇富的心态，仇富的心态今天在中国特别强烈。 有钱人都是恶人，有钱人都是瓜的，都是贿赂的，都是污来的。在马来西亚也渐渐形成这一股的潮流，这种贫富限速彼此对立的心态也越来越强烈。而青少年人他们没有消费能力，他们去飙车，他们没有竞争的理想，对社会只有批判和破坏，所以养成了叛逆的精神。今天教会必须重思我们怎么样去看人性。我们人是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人性的尊严远超过市场经济的价值，人超过他表现或失败的总和。人称义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和他的市场价值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必须要肯定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因此教会要在基督里彼此无条件的接纳，让人感受到他人尊敬的团契，好让人在彼此竞争的市场中不至于失落。我可以在外面被人看不起，可是我到教会我能够很坦然地分享我的重担，他们不会看不起我，而事实上他们的挣扎正如我的挣扎一样，只是很多人不敢说。可是我来到教会那么的真实，他们分担了我的忧患，他们分享了我的喜乐。我们团契生活必须活出这样的一种身体的观念。我如果右手拿着重重的东西，我拿久了，我左手自然会过来提它，是很自然的，你不需要特意的。可是今天很多人拿久了左手也没有感觉，这是什么现象？这是中风现象。今天 很多教会已经中风了，很多夫妻关系已经中风了，所以妻子辛苦，丈夫没有感觉，丈夫挣扎，妻子没有感受。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的弟兄姐妹正在困境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份的忧伤，他们不会感受到一个真诚同牧者从教会领袖来的爱。弟兄姐妹相处还是跟外面一样在竞争比赛，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聪明，我的房子比你的房子大。今天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重思我们之间的关系。总之不能以商品取代信仰，对人充满着悲悯，行公义不是贪婪，这是我们要做的。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世界的光，它必须指引生命的方向和意义。不要以为拥有物质就是等于拥有价值和幸福，将生命 being 和拥有 having 的界限朦胧化，人内在的价值被否定了，人只是一个贪婪的消费者。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不是这样。你看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了迦南，他们拜偶像，拜巴利。巴利在原文有拥有的意思，它的字根有拥有的意思，所以你拜巴利了这个财神爷，你拜巴利了这个农耕社会的财神爷，他使你的万物丰收，他使阳光普照，他使雨水甘露下降，完全依靠巴利。所以我拜巴利我就拥有财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跟以色列百姓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们希望不断地去拥有，而不是回头去反思我跟神的关系，我自己的生命如何，我是否能够把耶稣基督美好的形象彰显。亲爱的弟兄姐，这一种消费主义把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界限把它朦胧化，结果我们变成世俗的消费主义者。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消费主义并不是一个好的主人。我们可以消费，是我利用他，他是我的用人。所以教会在世人中间 我们必须活出耶稣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要把这一种的生活形态真实的落实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头，而不是口说的。常常在信仰中肯定自我，无需以外在的拥有和消费来衡量自己。因为在消费主义里头，他们谈品牌，为什么？其实品牌的数字并不是那么高，不过它品牌的名字是很高的。所以当我穿一件高品牌的衣服，就代表了我的身份；我驾什么车子，就代表了我什么地位，因为它给我找到了一种自我和别人对我的认同感。这就是今天消费主义者寻求的目标。而今天教会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让主来肯定我，而不是人来肯定我？我需要的是上帝对我说，你是我所爱的，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所疼爱的儿女，你要敬畏我。你不需要尝试用尽各种的方法去建立自我的形象，那种非常世俗拥有的方法去建构你的身份。当我们把这一种不正确的思维和价值观把它打消，让耶稣基督的价值生命观在我里头不断的成长，今天的教会才能够成为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盐。因为我们像一盏明灯，照亮在物质堆里求生的人们，看见生命中还有更深一层次的需要。他们觉得需要往往不是真正的需要。我需要这么多房子吗？其实不需要。我需要这么多车子吗？其实不需要。可是他觉得他需要。而今天教会就告诉他，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神的话。所以教会对消费主义的冲击是必须要有清晰的立场。可是另一方面，具体的活出神的丰盛，当我们所行的与我们所说的没有鸿沟的时候，教会对消费主义冲击下的人们的感召力才是强烈的。我要说，我们的下一代是活在消费主义时代的下一代，他们每一天看见的都是荧光幕。我的孙现在两岁，已经开始要玩电脑，手机一拿了他就自己去按了。两岁，他们是在荧光幕前长大的孩子，他们看见的是具体的，不再是抽象的，具体的而且是有效的，不是看广告的。广告听了久，我现在每一天回到家开信箱的时候，广告单一大堆，我连看都没看，拿了就丢了，拿了就丢了。为什么？因为广告是不可靠的。今天牧师讲到像广告一样不可靠的，直到牧师活出了他所讲的，那是真实的。爸爸跟孩子说去教堂，爸爸没去教堂；不要抽烟，一边抽烟。那些话是没有意义的，对孩子来说，对我们下一代来说已经毫无感召力了。我们过去可以用自己的权威去决定我孩子的行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和我必须活出耶稣基督的话，很具体的去落实，让我们的下一代看见在教会里头有希望。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在教会发生了，我看不到的真实的生命我在那里寻找到了。耶稣基督说他是光，这是真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话语，因为你给我们看见的价值取向和应当活出来的样式都在你的生命里头展现了。我们谢谢耶稣，我们谢谢你具体的爱，你对我们的感召，我们感谢你。 愿你不断地冲击我们，使我们反思悔改，回到你的道中，让你道来批判我们，让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里头展现一种真实耶稣基督的形象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阿们。